的这个西装，雅各要离开他的这个舅父啊，这个拉班，我们当时说叫这个离开不义，进入应许啊。他处理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的某个季节里面会遇到一些外在的系统性的不公不义，不管是一个大的国家的制度，甚至是小的一种人际关系。我们也举了很多华人很容易遇到的，在原生家庭当中，举了很多华
华
人
人
很
很
容
容
易
易
遇
遇
到
见
的，
的在
在原生家
那
庭
我们也
当
跟
中，
大家推荐了一本书哈，
而
不
你
如
理
遇
解
见
了，
的在
你当像
我
鸟
们也
飞往
跟大
山
家
的一本书啊，
可
大家
以
有兴趣的
可
可以
以
去看哈，都是很真实的。那今天其实我们上一周我们那个正道，我们放在救赎历史里面，我们称它是一场小型的出埃及记。雅各带领全家，带领他的11个儿女，带领他的妻子和这个算是妾吧哈，一起逃离这个不义的拉班，是一个小型的出埃及记。那这个其实预备的指向的将来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上一个更大的出埃及，以及到新约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这些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一个真正的完全的全新的出埃及记。对，那所以我们当时有提到哈。但是雅各他现在已经逃离了拉班，但是他即将面临他生命中一个更大的难题啊，他的哥哥以扫，以扫是他前半生可以说他最不愿意，也最惧怕，也最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目前你的生命当中，或者过去某个阶段，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一段关系？是你非常惧怕、非常羞耻、非常痛苦、非常迷茫，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的，因为你实在是有愧于他、有罪于他，大大的伤害、得罪、羞辱了他。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是故意的，或者是怎么样。对，那这个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在创世纪的32章，其实以扫还没有出现，其实还没有出现，要到下一章，创世纪33章才出现。但是雅各已经开始在挣扎，在痛苦，甚至是他进入他灵魂的暗夜了。对，20年前他骗了他的父亲以撒的祝福，他也夺了他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然后仓皇逃命。20年之后，他终于要回家了，但是他却发现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人迎着他的面来了。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离开了一个困境或者一段艰难的关系，一个不义，一个剥削，就万事大吉了。但是神的带领不只是让我们脱离外在的压迫或不义，他更要让我们面对内在的惧怕，或者是我们老我的罪。所以创世纪的32章就是雅各相当于他的旷野，要来面对自己的罪和惧怕。就像出埃及记刚开始，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的是外在法老的埃及人的压迫、奴役，所有的问题都指向这个。好，神带他们借着摩西，借着十灾、大神迹出来了，结果在旷野呢，40年，更多的问题、更多的罪，他们自己的暴露出来，暴露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相当于是雅各在旷当中遇见神。好，这个是我们从救赎历史的这个角度来定位这一章。那在这一章，我们会看到一个满心充满惧怕的人如何被神带到祷告里面；一个用尽他计谋的人如何在夜里与神，或者说与神的使者来摔跤；一个名叫雅各的人，这个名字叫抓取者，想靠自己去抓去取哈。当他出生的时候，他就用脚抓他哥哥的脚后跟哈，大家记得如何被神通过摔跤和破碎改名叫以色列哈，那位掌权者哈。所以这一章的主题，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叫“神不只是带雅各出离不义啊”，前面31章，更要在夜里把雅各变成以色列，让他不再靠人的抓取或者是算计，而是靠神的恩典和应许。这个就是我们出埃及记的核心。神不只是改变我们的外在的环境，更要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有的时候改变外在的环境是容易，搬家、换工作、移民，但是内在生命的改变绝对不是通过改变你的一个门牌号或者收信地址就能轻易改变的。那个真的是需要在旷野当中经历很大的惧怕、挣扎，甚至说可以说是跟我们的老我也跟神摔跤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会从3个点来看今天的正道：1到8节，从惧怕到神的同在； 那我们一刚开始就看到哈，雅各他已经前上一章离开了这个拉班之后，马上他就知道要见他的哥哥，他就开始来安排了怎么送礼物，怎么把他的这个仆人分几批，然后怎么说话都写得非常的详细。雅各还是那个雅各，他非常详细的安排一切细节啊。如果用以前我太太说我的一个问题，雅各应该是一个微观管理者，他管得很细，你知道吗？怎么说话题都非常的这个。然后呢？但是当他把他的这个，然后你看他把这些安排之后，在第九到12节，他就开始做一个事情，他祷告。你看他祷告，一刚开始称呼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他还没说是我的神，他一来说我主亚伯拉罕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他为什么这么称呼？他这个祷告是很有意思的哈，我们待会儿也会来看啊。那最后呢，是神的使者来了，然后他跟他摔跤啊，这个地方就很有疑惑，为什么好像明明说。好像摔跤摔了一整夜，好像那个人都不能胜过他。但是后来一摸一下他这个大腿，我怕他一下就瘸了呢。所以这个里面有一点张力，或有一点疑惑，到底甚至我们说雅各难道比神的使者比神都厉害，这摔不过他吗？我们读字面好像有的时候容易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里面就有点张力，我们待会儿来看，从摔跤到神的破碎，神如何来破碎？前半部分都是雅各的惧怕，雅各的祷告，雅各的摔跤，那后半部分都是神的。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神的不碎。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低头祷告。是的，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就借着短短的创世纪的31、32、33章，我们就看到雅各和他一家的一个出埃及、经旷野，最后要遇见他的哥哥以扫，在神的恩典之下，重新回到、重新进入那应许之地。主啊，虽然只有短短的3章，不像以色列人后来那个大的出埃及记，要用整个的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等等这么好大的篇幅来描写。但是我们作为当时第二代以色列的读者，读到雅各的这3章的时候，其实很自然会想到他们的父辈，甚至他们的祖辈怎么样被神呼召出来，怎么样入埃及、出埃及，在旷野甚至倒闭。而现在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他们应当如何来看待自己，也如何来回应那位上帝？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在读一个几千年前的历史的事实，而是把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也带到雅各里面，甚至是作为一个属灵的一个观察者来思考。也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让我们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我们最惧怕的人，我们大大得罪的人，我们？不知道、不敢，甚至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一个人或者事情，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借着神如何带着雅各，如何与雅各摔跤，如何改变雅各的名字，也来更新我们内在的生命。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哈，从惧怕到神的同在。那在这一段我们会来看哈，上帝的保护其实先于。人的计划，我们看创世纪32章，刚开始说雅各仍旧行路，这个是一个过渡句，马上就说神的使者遇见他，然后雅各看见他们说这是神的军兵，然后取名叫马哈念，马哈念就是二军兵或者二营军兵的意思啊，或者两队两个营哈。雅各刚刚离开拉班，还没走多远，神就让他们遇见了天使的军队，这是神给雅各的一个记号和指示。You are not alone，你并不孤单，你不是在孤军奋战，有我的使者，有我的军兵，有我的两个营在护卫着你，弟兄姐妹，所以要注意这个顺序，是神的营先出现，神的使者，神的军兵先出现，然后才是雅各的惧怕，包括他后面他的安排，他的策略，他教他的仆人怎么说话，神的同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不是等我们有了信心才会出现的，这就像出埃及记里面，上帝在云柱火柱中与以色列人同行，不是因为他们信心大或者他们做对了什么，而是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说，简单说，不是以我们的感觉为标准，而是以神同在的客观事实为标准。我们稍微成长一点，我们都知道，不管下面是阴天还是这个艳阳天，云上始终有太阳。这客观事实是一直在那里，但是很多时候阴天确实会有点影响我们的心情。如果我们又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人或者事情的时候，对，但是不要忘记，太阳还是在云之上，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以扫的哈400人出现，对吧？而雅各就开始非常惧怕和愁烦，他安排主动派人去见他的哥哥以扫，想探一下以扫的口风。所以他吩咐哈他的仆人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就在这里，要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啊，注意雅各的用词啊，报告啊，我主，然后称自己是你的仆人，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降低姿态，一个求和的姿态，一个卑躬屈膝，一个极力的讨好啊。但是他所派去的仆人回来啊，报告他的消息，让他的心沉到了谷底。他们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听见啊，400人，这好像不是一个探亲访友的一个阵仗。好像是一个要带兵来打仗的一个阵仗，要干仗啊，好像。对，你想想一下，什么时候会有400人来呢？但是当然，如果只是他哥哥那么3、5个人，好像又轻看弟弟。但是来400人确实很吓人。我们应该记得，在创世纪那是18还是19章哈，亚伯拉罕去救那个那叫做罗德的时候，对不对？318个精炼的这个兵丁，对不对？他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家里的这个哈，318个，现在这里来400个。而且在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你可以想象，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群人呐、啊。我们其实现在你要看一下来300、400人还是很吓人的，对。而且迎着他来了，所以第七节马上说，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非常惧怕，极度惧怕，极度恐惧，而且很愁烦。弟兄姐妹，这里用了2个词，惧怕和愁烦。惧怕是对外在威胁的反应，而愁烦呢，是他内在的焦虑和无助，对外在。内在都极度的黑暗，极度的痛苦，他陷入到双重的恐惧当中。然后雅各做了什么呢？他第七节，他就把跟随他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2队。啊，2队，前面他看到神在马哈念是有2营的神的使者或者军兵，在这里呢，他也把自己的这些哈财产哈分作2队。但是注意哦，这里似乎是一个这个。圣经启示给我们的一个讽刺，一个文法哈，上帝的这个2营的军兵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属天的护卫雅各，而雅各自己这里呢分成了2队，是一个属人的自保的策略，这个高下立判。所以雅各的逻辑是在第八节说，以扫如果击杀这队，那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跑，反正二选一嘛，还可以保个底至少。对，他还是有个保底策略，好像这就是雅各。一个习惯用人的计谋来应对危机的人，他不是不信神，他前面说那是神的军令，他能够认出来啊。但是他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我得想办法，因为他后来才祷告的。注意这个顺序哈，神的军兵出现，然后他的安排，最后还是不行啊，又惧怕又愁烦，分成2队，然后带到后面祷告不行啊。注意这个顺序。那我们从雅各的惧怕来看一个福音性的一个反思啊，我们是否也常常这样呢？神明明已经显出他与我们同在的记号，但我们仍然被各样的惧怕、愁烦驱动，拼命做各种的计划或者预案。那当然不是说做计划是错的。雅各的分队在当时是一个合理的危机管理和风险控制，但问题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在那些惧怕、愁烦的时候，我们的心在哪？你真正依靠的是什么？是神的军兵吗？一刚开始经文第一节就说神的军兵出现，雅各也说那是神的军兵。但是在这里，对，很多时候出埃及最大的拦阻，当然这个出埃及是一个属灵的出埃及了。出埃及最大的拦阻通常不是外面的法老，而是我们里面的惧怕和罪；不是外面的别人的环境的，而是我们里面的老我的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红海边上，法老的官兵追来了。结果这以色列人就抱怨说：“难道在埃及地没有坟地吗？摩西，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呢？”啊，你看，马上就翻脸不认人。对，第二，惧怕会让人忘记神的应许，惧怕很容易让人想重新回埃及。当我们真的要脱离不义、脱离那些罪恶的时候，你知道吗？不管撒旦也好，还是老我也好，或者是这个世界也好，世人也好，会。告诉你说，你如果真要走这条路，你的这个后果自负啊，代价很大啊。但是如果你回来，你还是跟我们一起，还是跟以前一样，恢复原状，我可以不计较。 对，我可以不计较，我可以当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会用那种谎言，或者是这个来麻醉你，来欺骗你。所以有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还是想回埃及嘛。甚至大家看那个出埃及记，以色列的回忆有个地方很搞笑哈。我们翻译成现代文说，他说我们原来在埃及不是有火锅吃吗？对，我们在成都哈，我们经常有那个翻译。他说我们不是有肉啊，还有什么烤肉什么吃吗？我们说就吃火锅啊。他们在埃及什么时候吃火锅了？啥都没有，那么惨。你看，这个就是对这个的扭曲，而且那个时候确实也是恐惧，这个和仇反这个击中了他们的时候。但是我们感恩的是什么呢？是基督来了，神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他不只是把我们从外在的不义的剥削的奴役的环境中救出来，也更是把我们从被罪、被惧怕、被仇反驱动的奴役里救了出来。而且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他应许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就像前面雅各，你刚开始离开拉班，马上要见以扫之前，神就让他的军兵在他面前出现了，神就与他同在的。但是雅各还是非常非常，所以神的同在先于我们的信心，先于我们的感觉，正如马哈念的天使先于雅各的祷告。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挑战和意义？第一，也是我们前面问的问题，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生命中你最怕去面对、去遇见的那个以扫是谁，以及你最怕的那个400人是谁？此刻，最近你生命中最让你愁烦、惧怕的人或者事情是什么？工作吗？是身份吗？是家庭吗？是健康吗？或者是某些以前破碎的人际关系吗？或者是你曾经犯过的一个很大、很严重的罪，甚至是刑事犯罪，只是还没曝光而已。对，但是你经常有的时候半夜做梦被惊醒，发现说那个被人知道了。对，我们要先承认，先面对惧怕，再转向神。对，有的时候我教我的孩子，我跟他说，我们一生成长哈，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不管有意或者无意，我们真的可能犯一些很大很严重的罪或者错。但是爸爸妈妈在这里。爸爸妈妈在这里愿意陪你来面对，那是一个前提。你要来主动的承认，来告诉我们，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来面对、来承担，而不是隐瞒，或者欺骗，或者拖延。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美国也经历过，有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些不算大也不算小的事情，但是我们主动的坦白，我们主动的去承认，那别人觉得 OK，it's okay，或者是可以 cover，或者是可以来处理。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拖延，你这个叫犯罪不报，包括在中国、美国很多地方，交通逃逸本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要跑了，对吧？都是罪加一等啊，很严重的呀。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没有，罪人犯罪之后，就像那个交通逃逸，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躲跑，然后当神来问的时候还不承认，反正都是怪啊，这个蛇给我让我吃的，哎，你造的女人让我吃的，都是。blame 别人，反正就是不主动认罪，不认账啊。我们南方话说不认账，对，那不认账，最后你那个账就真的罪的那个利息是很高的，弟兄姐妹，那真的是叫什么高利贷啊？罪的利息是很高的。到最后真正跟你算总账的时候，我们自己是扛不住的。所以这个约翰一书一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和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的保障、神的应许都已经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还不愿意来悔改、来认罪呢？对。那第二，我们遇到问题、遇到冲突、遇到惧怕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来看这个马哈念，先来看神的使者、神的同在的那个印记，再来做计划，并不是说不要做计划。当然，计划可以有，但是我们应该把神的同在和应许放在第一位。先来祷告，先来敬拜，再来做计划。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艰难的时刻，我们有的时候也想既要又要还要。但是弟兄姐妹，第一点就是神还在，神在掌权。其实我们这个讲的最简单，就是重新回到神创造的那个次序，那个 order。上帝是第一位的，上帝是第一因。上帝是最关键的，在那个基础之上，再来把我们的那些东西放在合适的位置。就圣经也告诉我，就像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尤其现在国内哈，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很缺传道人嘛，在北美一样， 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发现我的妻子得了癌症，咋处理？那正常情况，我只能辞职，做牧师，然后照顾我的妻子。为什么？因为这个在神面前的优先次序，首先第一位是上帝，我是你，我首先是神的儿女的基督徒。第二呢，人际关系里面第一个就是夫妻关系，我是一个丈夫，对不对？我也是一个孩子的这个父亲，两个孩子的父亲。再往下才是我是一个牧师，我的护照。对，这个优先次序非常重要。但是在过去很多年哈，中国家庭里头就发生了很多所谓的我来顾神的大家，神管我的小家，他几乎不。所谓在外面热情热心的服侍哈，全国各地去服侍，就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管，就美其名曰说我把我自己献给神，反正神会看过我的小家。如果他的配偶，尤其是儿女那一代，很多就不信主了。为什么？就很怨恨，他觉得是教会甚至是上帝把他的爸爸偷走。美国也有这种情况，我们叫 PK，Pastor Kids。啊，为什么很多也不信主？因为他觉得他爸爸一天到晚都在教会，对，一天到晚就在服侍别人，但是对家里却没什么服侍。却没有多少时间来陪伴自己，所以这个当然不是简单那个 work-life balance 就能解决的，其实还是那个优先次序要小心。对，好，所以第三，从惧怕驱动到信心驱动，我们要问问自己，你现在的某些很关键的决定，到底是被恐惧在驱动，或者仇恨在驱动，还是被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甚至说神的命令在推动的走？啊，我们经常说，以前我们在国内也经常教导弟兄姐妹，现代人绝大部分其实是他的身份感、他的安全感、他的价值感，很大部分是被工作塑造的。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工作，你的收入多少，你的 insurance 怎么样，你的这个401K 计划怎么样，一大程度会影响你的身份感、你的安全感、你的价值感、你的满足感，包括你在人在社会当中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换工作的时候，像我以前在深圳服侍，深圳是一个1800万的这个人，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大部分是单身人士。对，那我们告诉他们说，换工作本身可以，但是你决定要不要去做这份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要考虑那里有没有一间传讲圣经的教会，那里有没有能够牧养你的一个教会，一个牧者，这个很重要，而不是哇，那个城市有个很好的工作 offer，钱很多，那我就去。结果去了呢，生命一团糟，最后甚至婚姻家庭各种出问题，甚至是长期分居这种。对，所以第一优先次序在什么地方？你现在的决定是被恐惧或者是被欲望等等这些东西推着走，还是被神的话语、被神的真理推着走？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一定要先祷告，先祷告，先好好祷告，再最后做决定。遇到一些事情不要马上给答复，我们可以先祷告一段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面对的以扫是什么呢？我们可能生命中还有一些没有处理完的罪，惧怕是真实的，愁烦是真实的，迷茫是真实的。但是神的同在更在前面，也是更真实。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虽然前面说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像雅各一样哈，即使分了两队之后，雅各仍然常常是夜不能寐。你看他彻夜难眠。后面他来祷告哈，所以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要再往前走一步，从惧怕进入到祷告当中。我们来看，从祷告到神的应许啊，进入到应许之地的路，不是把各种的安排、各种的这个预案都做得满满的，而是要把神的应许要祷告出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雅各抓住神的名，就包含了神的属性，来祷告。对，而且他也承认自己是不配的，他很具体的来恳求神拯救他。他的祷告非常的具体，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雅各祷告向神来求救啊，他的祷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当雅各把他下面的财产、仆人这些分成两队之后，经文没有说雅各立刻就行动了，而是说他祷告了。这是雅各在创世纪当中非常成熟的一篇祷告啊，也是雅各其实可以说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词，也是他当然他的一个转折点，结构非常清晰。我们来看四点。第一，他呼求那位立约之神，啊，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你回你本地本住去，我要厚待你。”这是前面神向他显现说该起来了，该回家了，其实也是该回到我的面前来。对，雅各没有说神啊，救命啊，他是先来定位说神啊，你是谁？这位神是谁？他说：“神是与亚伯拉罕与以撒立约的神，其实也在他逃离、 哥哥以扫的时候，在这个伯特利也向他显现的那一位神，是呼召他回来的那一位神。所以弟兄姐妹，祷告不是对着空气在那里喊，祷告是要回到神的约里面啊，那位立约的守约的神。同时，他马上就承认他不配，他马上承认他不配。第十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倍。我们如果记得前面31章的时候，他向他两个妻子诉说的时候，他也说到，他所有的财产都是神给他，都是神给他。对，所以这里是非常宝贵的。雅各向神承认，他今天拥有的一切，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羊群、他的仆婢，一切都不是靠他的聪明和计谋或者他的抓取换来的，而是神的慈爱和守约换来的。然后他说："我自己是一点都不配的，他不 deserve 这一切。"这跟前面31章他的信仰告白，我们说是同样的一个本质。在拉班家里20年，雅各学会了一件事情，不是他能够抓取的，而是因为上帝的保守。所以他前面确认神是怎样的神，以及他自己啊降卑自己之后，马上他的祷告来了。第三，他具体的向神祷告和恳求。11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甚至连妻子带儿女都一同杀了。雅各没有讲很多很漂亮、很属灵的话，没有，他把他最真实的恐惧和需要摆在神的面前。他怕以扫杀他，而且也怕以扫把他老婆孩子一起杀了。所以弟兄姐妹，祷告不需要属灵的包装，我们可以把我们最丑陋的、最挣扎、最痛苦的惧怕和软弱带到神的面前来。当然，最后我们也看到他抓住神的应许哈，在这个12节，你曾说，注意哈，他在用神曾经答应他的话来要求神来履约。你曾经说过，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所以他用神的话祷告，他抓住神的话来祷告。你曾说，这不是操控神，而是把自己重新放回到这个约的这个框架里面去。他说："神啊，你说过的话，你答应过的事情，你要负责啊。"对，就像小孩子有的说："爸爸妈妈，你不是答应过我们要怎么样吗？怎么现在又说话不算数了？"对，所以他，但是注意哈，雅各祷告之后，他仍然尽责任。他不是祷告之后就双手一背手了，就无所谓了，这个转头睡大觉去了。没有，他祷告之后，雅各继续安排，他准备了丰厚的礼物，分批次送给以扫。我们看14和15节哈，从他所有的礼物中拿3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哇，这是很贵重的哟，啊，还各带的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这份礼物清单非常详细。为什么创世纪要写这么详细？他写个背个厚礼不就完了吗？这些详细的背后是雅各他的用心，有他良苦的用心。你看他后面说了哈，在20节，他吩咐他的仆人分批次分队送过去，每队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先让礼物来打头阵，一波一波的软化他哥哥以扫的怒气。而且这个20节写了雅各心思是怎么想的：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许他会容纳我，会接纳我，会饶恕我。解他的恨，原文是有遮盖他的面或者息怒的意思。雅各想用礼物来赎面来息怒，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雅各他里面的一个矛盾一个张力。他前面祷告完了，但是在这里又开始来精心的计划或者安排呢？那这是不是不属灵呢？其实经文没有责备他，明显而且很详细的写这些祷告之后，我们人的计划安排，我们人的责任并不对立，并不矛盾。祷告是把这个事情主权交给神。求神来掌管，但是我们人的责任，这些安排确实是尽人的本分。但是问题是，雅各他最终他心里的依靠是什么呢？雅各为什么最后这个半夜他一个人留在那里，他睡不着呢？所以这是后来的，并不是说他祷告之后，然后也有各种安排之后，他觉得哎呀好踏实，我现在可以美美的睡一觉。经文告诉我们的并不是那样。雅各的礼物，你真的能够遮盖以扫的怒气吗？其实雅各自己心里也打个问号。但是从人的层面来说，或许可以起一点作用，就像拉班追雅各， 难道最后是雅各凭他的口才、他的辩驳、他的聪明，把这个拉班驳得体无完肤、无言以对吗？不是，是在他们见面之前，神就在梦中警戒了拉班，说：“你见着雅各，不准对他说好话。”是这个。当然，这个之前雅各是不知道的，他也是很忐忑的，所以他在跑嘛。对，哦，所以从圣经的层面来说，我们知道真正能够遮盖罪和怒气的，不是这些礼物，不是牛羊等等，是上帝自己预备的羔羊啊！所以我们要从雅各的祷告来做一些福音性的反思。真正能够遮盖、能够息怒的，不是礼物，不是，而是基督。雅各想用礼物去解以扫的恨，或者遮盖他的面，但是福音宣告只有主基督和他的宝血，才能够成就挽回与和好。他成为那个平安的祭，他是那位和平的君，而且他也邀请我们要去做和平的使者，使人和睦的人就服了天国食堂，不是拿我们的表现或者我们的付出就能够换回平安的。第二，祷告一定要建立在神的应许和神的恩典之上。我们来亲近神，不是靠我配，或者我做了什么，或者我想要什么，神，那你应该给我。而是靠着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救赎，以及上帝的守约施慈爱。第三，从自救性的信仰转向信靠神的信仰。我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安排，但是注意，这一切的根基最终必须是神的话语和神的信实守约，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局面的能力。所以这里有一个很美丽的一个事情哈，雅各想用他的礼物去赎回他哥哥以扫的面，让他哥哥息怒。但是真正能够止息神的愤怒、遮盖人的罪恶的，最终其实是耶稣基督哈，他的宝血。就像罗马书3:25说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啊。我们今天这个圣餐摆在前面，其实也再次提醒我们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的身体流出的宝血，挽回修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好，那我们最后来看这个，挑战和应用。第一，操练按着应许来祷告。弟兄姐妹，你平时，我其实在问说，你平时怎么祷告之前，我先问你平时祷告吗？如果祷告，你平时一般是怎么祷告？我们刚才也看到了雅各的祷告哈，他祷告首先称呼神是谁，你祷告的对象是怎么样的？就是在你生命中，在你的认识当中的那位神是不是合乎圣经的那位神？他首先来称呼神是谁，然后他承认自己不配，而且向神感恩，他也很清楚地陈明他的惧怕、愁烦和所求的，然后他抓住神曾经说过的话的那个。所以我们以前在教导大家祷告的时候，经常鼓励大家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或者用神的话来祷告。最简单的框架，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我的孩子，愿我的儿女，愿我有负担的某个弟兄姐妹或者某个福音朋友，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甚至把主导文分成1周7天，从他的3愿3求加上前面那个一头一尾，我们每一天抓住一个主题来祷告。对。把每天把自己生命的处境，或者自己关心的人或者事情代求，透过主导文这个框架和方式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主导文大家是比较熟，好，所以操练按照神的应许来祷告。第二，拆穿交易式的敬虔，我们是否是用奉献或者服侍，或者我们好像很敬虔，甚至是我们做很多的奉献等等这些，来想换取神的祝福，或者是人的接纳呢？但是我们要从这个转向白白领受的福音的恩典的逻辑。雅各说得很清楚，他拥有的这一切都不配。从世人的角度看，雅各已经非常成功了，那么多的牲畜、儿女、财富，对，已经很成功了。可以说，从人的角度看，他非常成功的雅各出去的时候叫什么？用我们现代话，白手起家，对吧？雅各真的是白手起家哦。对，但是现在有了这么多的东西。很成功啊，很成熟啊，但是他并不幸福，他并不喜乐，他也并不平安，尤其是他现在要面对他生命中的一个以扫的时候。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从外在的角度来说，我们有了身份，有了工作，有了保险，有了退休计划，有儿有女等等，有车有房，你幸福吗？你平安吗？你喜乐吗？你有盼望吗？还是说你有一些惧怕？你特别的愁烦， 有些特别的羞耻的东西埋在心底，生怕别人知道。第三，在关键的行动之前，先祷告，再行动。注意哈，关键的行动就不是说我今天要吃什么饭，我要买什么菜，我什么都要祷告，不是关键的行动，重大的行动之前，一定好好祷告，再行动。很多时候不是那么急，马上你立刻就要给我一个答复。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来问神，甚至说是跟神摔跤啊！不管是面对工作、婚姻、家庭、孩子、退休计划、身体的健康等等，我们先用祷告来校准、来对齐我们的心，跟神来对齐，然后再来做必要的计划、必要的安排、必要的沟通。因为我们华人其实很擅长来做计划、做预案，我们存钱、我们买保险等等，这些都不是错的。但是我们通常不擅长把惧怕、把愁烦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也不擅长用神的话来祷告。我们很擅长做计划，但我们不擅长把惧怕、愁烦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不擅长用神的话来祷告。所以经文今天的这个经文也邀请我们从自救式的信仰走向应许型的信仰。这个不是一个交换，就是一个恩典。所以现在礼物也分批送过去了，家人也都过河了。然后经文说，只剩下雅各一人，24，只剩下他一人了。一切的倚仗，一切外在的能想的办法、能用的计谋，现在全用完了。现在雅各一个人了。所以这句话是一个转折哈，计划用尽了，人也送走了，礼物也送了，雅各独自留在黑暗，留在黑夜，留在至暗时刻当中。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神就来亲自要来面对他，神要亲自来对付他，神要亲自来破碎他，其实神也要亲自来恩待他。所以，我们看第三点，从摔跤到神的破碎，22到32节，上帝用一晚上的摔跤把雅各变成了以色列，而且祝福也临到。但是这个又有一个很痛苦的破碎的一个记号，就是他腿瘸了。对，那从此以后，雅各是从靠他自己的抓取变成信靠神的应许和恩典来站立。所以我们来看雅各夜间与神摔跤。第一，首先说他只剩下他一人了哈。22到24节，家人、财物、仆人等等都过河了，雅各独处在黑夜当中。然后24节说，雅各整夜的跟神的使者来摔跤，神容许雅各持续的挣扎，好把他带到一种降服和破碎的真实的生命光景。神有的时候就是容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一个阶段无解，有些问题无解，痛苦、挣扎、惧怕、愁烦。可以说就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至暗时刻哈，跟克尔克至暗时刻一样，你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你所有能想的办法，所有能出的主意都已经那个，但是仍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你心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慰。你想一想雅各他的心情啊，一切都做了，分成两队啊，祷告啊，送礼物啊，家人先过河啊，但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所有的人被送到对岸之后，他并没有感到有一点轻松。因为他知道，他当年所偷走的不是可以偿还的财物，而是无法用这些牛羊或者礼物赎回的长子名分，包括他父亲名分符。那些厚礼，与其说是补偿、赔偿，不如说是投向黑暗的一个问路石、探路石，想测试一下他哥哥的杀意到底有几分。当一切计谋用尽，雅各站在黑暗里，他第一次彻底的看清楚，他毕生赖以生存的计算、计谋、抓取，在面对一种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关键性的，他的罪和哪怕是良心对他的审判的时候，他是很苍白，他是站不住的，他是扛不住了。所以，似乎他哥哥以扫的这个刀哈，仍然在他的头上，像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那里。他的良心也不断在提醒他。对，所以那些送到对岸的家人、财物等等，都回答不了此刻唯一最重要的问题。抛开欺骗、偷窃、算计得来的一切，或者说他的成功、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牛羊虎婢等等，你雅各这个人本身，你值不值得活下去？你配不配活下去？你还能不能活下去？对，因为那些现在都没了，你就是雅各，啥都没。对。因为以扫最关注的其实 本质上来说，以扫这个罐子肯定不是你什么牛羊伏庇你，对不对？就是你雅各，你要知道，在很多时候面对的就是这个，你外在的一切一点都不能影响这些东西。我管你什么有钱人、没钱人、读书人还是什么，没用。你当年的那个罪，就是你和我之间，就是犯下了那个，你大大的得罪、伤害、欺骗了。对，你外面再那个没用，并不能这个增加，甚至反过来会加重，说是如此的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来摔跤了哈。24节马上就说，雅各现在在这个黑暗、在黑夜当中哈，面对一个根本性的、本质性的一个挣扎、惧怕，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啊，当所有外在的这些倚仗、这些凭据都失效的时候，那个人来了。他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经文没有明说在这里，我们后来才知道。那雅各就拼命的摔呀、啊、摔呀、啊、摔呀、啊，而且他整夜不肯放手。对呀，为什么？他已经用很多了呀，妻子、儿女、谷币、丰厚的产业、牲畜等等，一个已经拥有、已经得到很多的人，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样一场？就是可以说是殊死的搏斗和摔跤呢，啊，因为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无法回答他内心那个持续的尖锐的追问：我配吗？我配得外在的那一切吗？我雅各还配得活着吗？按理说20年前雅各就应该是死掉的，被他哥哥杀死的。他这20年真的是向上帝借的20年，何况他外在的这些妻子、仆婢、奴隶等等。但是现在他又要回到20年前的那个了，在那个时候他也是一无所有，那些东西只是外在，我们就不说浮云了，但是确实只是外在，救不了，帮不了他，可以说一丝一毫，在他的哥哥面前的话，真的，所以雅各这时候是相当恐惧、绝望，怎么办？怎么弄？怎么搞啊？而且。可以说，羊群不能回答他这个问题，妻儿不能回答他这个问题，甚至从父亲那里骗来的祝福也不能回答他这个问题，因为那个祝福从一刚开始就带着欺骗的痕迹啊，带着欺骗的裂痕，支撑了他20年，但也在内心折磨了他20年。所以，这个神秘的这个对手啊，成了雅各抛向黑暗深渊的一个钩子，把他勾住他了，他就死死的拽住对方，他必须抓住他，必须从他身上得到一个答案。一个定义，一个保证，一个能够刺破他这个无尽的怀疑、惧怕、愁烦的一个确认啊！所以他死死拽着他不放。25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我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我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所以这很有意思。前面说这个摔跤摔了一晚哈，说胜不过他，这里结果摸了一把，他腿就瘸了。你要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哈，我们男孩小男孩。啊，我们小时候在农村，我们是经常玩摔跤的，不是说那种很正式的摔跤，其实就打架了，就两个抱着，基本上是旗鼓相当的，年龄差不多大的，就那么抱着。那确实腿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用的动作是什么？就是去用腿去勾人家的腿，对不对？腿一勾，对方就倒了嘛，是不是？我们经常那个玩的时候就是抱着这个，然后就是勾腿勾腿，全是下盘动作，你知道吗？因为对方只要腿一站不住，马上就倒，然后顿时就压在身上，最后就说服不服，还打不打，认不认输？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这腿。很关键，他这个大腿，我这个地方一旦这个，因为那个地方有点像他的这个支撑点、发力点，你知道，或者像我们现在说的腰，你腰上如果没劲儿，你不行。虽然你能站起来，能够走，但是你是搬不了重物的，你是跟不了、干不了重活的，啊。所以这里特别有意思，是用了这个大腿窝哈，对方只摸了他一把，他的大腿就瘸了。这说明什么？其实这个摔跤不是一个力量对等的一个摔跤。神如果要制服雅各，瞬间就可以啊！他不能摸他这个大腿。神让雅各持续的一整夜的摔跤，是要把雅各他抓住不放，带上一个真正的应该抓的一个对象，就是上帝他自己。对到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让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啊，所以在这里，那人马上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却直击雅各他最核心的东西。他说：“我叫雅各，雅各原文的意思是抓取者，对，替代者、欺骗者、谎言者，这是他一出生的时候就被定义的，因为他当时抓他哥哥以扫这个脚后跟嘛，所以后面取了这个名字。对，也是他前半生活出来的剧本。我们或许都活在自己或者他人赋予的名字里面啊，我们不够好，我们不配，我们是个冒牌货，永远比不上别人，或者是你很优秀，你很有出息，你非常的成功等等。 这些名字其实会成为我们一生的枷锁，因为我们在为别人而活。我们华人特别容易有这个问题，不管我们在座是50岁、60岁，还是20岁、30岁，甚至是十几岁的，我们很多时候是活在别人对我们的定义和期待的，而不是为上帝而活。但是神在这里，就在等这一刻，等雅各承认他自己的那个名字——抓取者、替代者、欺骗者。当他说出来，而且是在这种状态下说出来，而且承认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个困扰了他几十年的那个枷锁就开始脱落了。那个人28节，那人说：“你从此以后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他真的得了胜吗？对方一摸他大腿，他瘸了。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他与神角力者，以色列的名字的意思是与神角力者、摔跤者，或者是神掌权者的意思。所以这里的得胜其实不是说雅各比神更强，恰恰相反，他的大腿瘸了，他根本没有力气了。这里的得胜是指在神所设定的征战当中，雅各不放手，一直紧紧地拽着不放，他紧紧地抓住神，他一直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他不放手。所以在这里，这个得胜的核心不是说他的力量比神的使者更大，而是他不放手的信靠。他到最后，他还是学会了抓，不是靠自己抓那个，抓住那个，抓紧那个啊！我不知道大家，我按理说我们在北美，我们来留学，我们生活应该有过一些经历。有的时候你发现靠你自己的能力，你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胜过或者坚持下去。但是你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我坚持。我当时在神学院学一门课很难哈，叫希伯来文啊，很像，大概像那我们学汉字的看那个篆体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符号，上面点点点点，在上下左右不同的点发音都不一样，意思有点不一样，哇，非常复杂哈，就像画画一样，你知道吧？我们还要背哇，还要读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圣经。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个，我唯一的坚持就是我一定拽着不放手，因为我们在学那个课的过程中。不少的同学后面就 drop，当然我们得大说，你不学原文你是不能毕业，你不学原文是不能毕业的，因为你要用原文解经，对你必须学道说哈。当然今天有很多这个作为基督教的这个文学或者艺术的硕士，他一个最核心的就是不学原文。其实不学原文轻松很多哈。我们在美国上过大学，你知道，我们那个希伯来文是要学3个学期，每个学期3个学分，所以希伯来文就9个学分。希腊文也是3个学期，每个学期3个学分，9个学分，总共18个学分。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是很高很重的比例，基本上它相当于大概我们系统神学也是一样这么多的学分，所以它非常的重要，是 fundamental 的东西。对，我当时就一个信念，紧紧拽住不放，因为我说神，既然你呼召我做传道人，我靠自己不行了，我真的是很痛苦了，但是我相信靠着你的恩典，我能够过去。所以大家如果看我的成绩，希伯来文的成绩是比较低一点，但是是通过了的哈，是没有说不及格或怎么样。当然有神的恩典了哈，但这个我当时那个经历让我很真实的就明白雅各他这里拽着不，你靠自己是完全不行，而且都不知道已经死了多少次了。但是就是一个信念，那个信念不是对自己的信念，而是神，你既然呼召我，就紧紧抓住你的呼召不放。我靠着你的恩典，你一定能够保住我，能够通过，不会说得很高的分，但是是能够通过，能够记忆，能够毕业的。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的希伯来文是可能是学的最差的，基本上就在我的所有其他的这个科目里面了。对，虽然其他有些科目成绩还不错，所以他这里的说他得胜的关键不是他胜过了神的使者或者神，而是他对神不放手的这种信心，这个信靠，而且是在他生命最核心、最底层的这个。所以到最后啊，他在30节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然得以保全。”那我们就看到，本来其实神面对他的时候，也是要问他，也是要查验他的罪，甚至是要审判他。但是借着他的信靠以及他的承认，他名叫雅各，这种审判的关系转换成了一种恩典的关系。31节，太阳一出来，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雅各活了下来，但是他腿瘸了。雅各活了下来，但是他的腿瘸了。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祝福常常也伴随着一些破碎的记号。像我说啊，我的希伯来成绩并不是很好的，并不是说哇非常高的分。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走到今天，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很成功或者是很蒙福，但是我们的生命中应该也经历过一些上帝破碎的记号，一些痛苦。 但是被神所修复的一些裂痕，被神所修复的等等，所以那条瘸了的腿，从此以后成为雅各身体里的比鲁伊勒。他每一步走路都要颠簸，也受局限，还不能奔跑。但是不再是软弱的羞耻，而是见证说他不再靠他自己的这个腿，不再靠他自己的力量，不再靠他自己的抓举，而是依靠那个使他瘸腿的上帝。他一生赖以生存的能力之源，他的聪明，他的腿力被废掉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他必须用余生去学习和依靠的上帝，那个全新的力量的源头。所以，对我们有什么提醒？第一，真正的新的名字、新的身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全。我们不是靠我们的挣扎、我们的抓取、我们的聪明来换祝福，而是因着与基督的联合，成为神的儿女。得了一个新的名，基督徒，得了一个新的身份，神的儿女，而破碎呢，带领我们走向神的恩典。神不是要摧毁雅各，而是要拆掉他靠自己抓取、靠自己的安排就想得胜、就想得祝福的这种旧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破碎，使我们能够完全和与神与人和好。第三，神圣的软弱，反而成了他能力的源泉，成了他的一个器皿，瘸腿成了一个恩典的记号。你像保罗说的哈，他以前以为与他有益的，就是在基督里面都看作粪土，我以基督为至宝。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能力常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自己信主和服侍这么多年，我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华人甚至世人以为我们的能力是用所谓的世界看来的成功来定义、来塑造、来驱动，其实很多时候，十字架的奥秘有一个很深的地方，就在常常反而是在这些世人世界看来软弱的、羞耻的、这些破碎的里面，透过这些裂缝、这些生命的裂缝、裂缝，上帝的那种光、那个福音的大能、圣灵的工作，透过这些生命的裂缝、生命的破碎或者软弱，来彰显出。否则，我们就很容易走向成功神学这块另外一个福音，一个假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我们不是说一定什么都是软弱，都是好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被神所破碎过的，被神的恩典所抚摸之后的那些软弱、那些羞耻，甚至这些犯罪，它可以成为神祝福我们的那个器皿。一个工具，一个方式。所以亚伯渡口，雅各的摔跤，其实又是一幅小型的，像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一样的场景画面。雅各在这里死了，雅各死了，以色列活了。所以我们正道为什么从雅各到以色列，从此以后没有雅各了？雅各是在亚伯渡口之前的那个 the guy，叫雅各。从此以后，在亚伯渡口之后，或者太阳出来瘸腿的那个人不叫雅各，他叫以色列。以色列是谁？以色列是十二支派的先祖，他生下了12个儿子。从此以后不再一样。对，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挑战和应用呢？第一，识别你的生命当中的亚伯渡口，有的时候我称之为这个是既是至暗时刻，但又是最核心的时刻。一个人的生命中，这种时刻常常就那么一两次，真的，最最关键的时刻。对，哪些处境、哪些人、哪些事把你逼到只剩一人，你的安全感、价值感、身份感、控制感完全崩塌，把它当作神邀请你、呼唤你来更深跟他摔跤、更深与他相遇的一个现场，而不是说哦 bad luck，或者神怎么不祝福，包括约伯。约伯遇到他生命中的那些灾祸的时候，也成为他的哑火之口。最后，神在旋风中向他显现，他说：“我从前风闻你，如今亲眼得见你，我就懊悔。”但是，对我们绝大部分人，对我们绝大部分时候，我们都非常非常不愿意面临甚至主动进到哑火之口。我们都想逃，不要到那样，我什么倚仗都没有，我就只剩我这个人了，只有一条命，其他啥都没有。第二，从抓取祝福到抓住神，我们想抓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弟兄姐妹，你真正必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抓住神，抓住基督，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 其他你抓住。512大地震，2008年512大地震，在23秒当中，至少官方报的是7万人死亡，还有2万多人失踪。你觉得他们能抓什么？一个大地震，他们过去一生建立的这些很多都没有。我们假如说我们在座绝大部分弟兄姐妹开车，一个严重的车祸意外足够拆毁我前半生所建立经营的一切。一瞬间，只需要一瞬间。我们能抓什么？我们靠自己能够保证什么？除非只有说神啊，Have mercy on us。真的是这样。第三，接纳、接受瘸腿的主，你活出这种新的身份和使命。有的时候，我们华人还是不愿意来触及、来谈及、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瘸腿的痛苦、羞耻。对，我们觉得这个就是羞耻。但是，其实，在福音里面，我们那个应该被更新。保罗说："他说从此以后，我不夸别的，我就夸我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信徒是很难理解，他为什么只夸软弱呢？他不是有很多可以夸的吗？然后他在有个地方他也夸了，说什么按照血统说我是什么，我第八天受割礼，我什么希伯来人是的希伯来，然后那个是他的一个论证里面他才用，因为他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其实某个意义上，保罗也很像那个雅各，他经历了在大马士革路上耶稣基督对他亲自的呼召。他也从扫罗变成了保罗，从今以后他们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我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的亚波杜克在哪里？我们要去抓住，从抓祝福变成抓住神，而且接纳我们瘸腿的祝福。那最后我们的结语，让我们把今天的这个创世纪32章放回到这个救赎历史的大的图画当中哈。我们上次已经说过，31章创世纪。神把雅各从拉班的压榨中领出来，就是脱离外在的不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换个地址，换个门牌号，甚至移民，换份工作，基本上就可以解决。第二，创世纪32章，神在亚伯渡口把雅各变成以色列，就是内在的身份和生命的更新。这个是更难的，也是最关键的。在这个基础之上，神才预备他到创世纪33章，我们下一周会讲到他带着瘸腿的一个记号。也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去见以扫，他的哥哥，他最害怕面对的那个人，他最不想面对的那些事。其实你如果仔细看以扫，以扫给他很大一个恩典，以扫其实没说什么，都说的很好的话，很有恩典的话。但是我们这个相信，最终是上帝的护理，上帝的保守。你想说你这个小子，你看你现在腿瘸了吧，活该。这个以扫没有这样，以扫给他很大的恩典，但这是一个普遍的恩典哈，就是在新的身份当中活出与人和好。与神和好，然后开始敬拜，所以这也正是出埃及的一个完整的画面。不只是离开埃及脱离法老，更是在西乃山得到律法和圣约，成为神的子民，最后在旷野学习信靠，进入到应许之地。那这一切就指向在基督里我们的新的出埃及记，他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救人的罪，使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和生命，而且。他差遣圣灵住在我们，让我们在新的身份中活出这个和好和敬拜的生命。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创世纪的32章，我们来稍微的看了你如何将雅各透过与他的摔跤，透过他承认他是那个靠自己抓取者，破碎他，使他瘸腿，然后变成了以色列。从今以后。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我们也谢谢你。我们也在过去某个时间点遇见你，也真的是与你摔跤，也与我们的老我摔跤，然后被你破碎，甚至带着一种瘸腿的祝福，一种恩典的记号。从今以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你，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因为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为我们这些可以说是诡诈的雅各。诡诈的老我，甘愿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甘愿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来赎回我们的生命。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这些如今成为你儿女的人，让我们不断的反思过去神如何一步一步带我们出离埃及，脱离法老。我们现在也仍然还在旷野当中，虽然你把我们放在教会这个中转站，这个地上暂时的安息之所，但是最终我们的应许之。应许即是那新天新地，我们要将来与主面对面，与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与雅各、与亚伯拉罕、与以撒、 一同来敬拜，一同来侍奉神，也一同来述说你的奇异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也是我们的圣餐，愿你预备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心，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心里来做工。愿你打开他们的眼睛，愿你帮助他们愿意来放下他们过去的这一切，能认识那位给人恩典、带领人出埃及进迦南的神。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